弟兄姊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一啲信息，叫做天上人间，系信有始终，即系启示录选讲系列嘅第二篇经文，系启示录嘅四到七章。我睇引言：信心与文学心灵。嗱，我网好多地方都讲过，要读得明圣经，你一定要识睇小说。呢、这个唔仅系读书方法或者话解经原则嘅问题，更加系即系心灵配合嘅问题。现代人嘅心灵结构，或者话现代心灵，唔理系理性主义定系经验主义，现代嘅定系后现代嘅都好啦，系招牌唔同嘅啫，本质冇分别噶，都系冇办法进入圣经世界。就系圣经里面充满文学意象，好似小说、戏剧、诗歌咁样嘅文学世界。面对住启示录呢一部创意飞扬、空前绝后嘅文学奇书，格格不入嘅情况就更加严重，势同水火啊！理性主义者或者现代主义者要求系统清晰、逻辑分明，但系启示录佢系一方面乱糟糟满天神佛，另一方面又将一切未发生嘅嘢都写死咗喺里面，显然系违反理性、唔合逻辑噶，系无可取信嘅。后现代主义者同样觉得启示录将嗰啲未发生嘅嘢都写死咗佢，系好可恶噶。不过就换咗个理由，就觉得佢扼杀人嘅个性或者话自由意志咁话。至于经验主义者啊、感觉主义者啊、实用主义者乜都好啦，差唔多嘅啫，所以我捞埋嚟讲啦，就觉得咧启示录嘅内容咧天马行空、不切实际，同讲求实用、活在当下嘅现代精神咧完全拉唔上边噶。总之现代心灵呢就唔单止读唔通启示录，简直就係顶佢唔信。不过呢，我疑心大家都总会有咁嘅感觉，甚至係亲身经验嘅。即使现代人都好啦，你读小说或者欣赏文学作品嗰陣时呢，都会自觉或者唔自觉咁样将理性要求或者话实用要求呢就稍稍降低佢㗎。譬如无考不成话，好多小说嗰啲情节呢，巧合嘅成分就多到不近情理㗎。即係唔知点解硬係鍾意咗你仇家嘅女㗎，总係咁㗎喎，个个都係。咁但係大家读嘅上嚟就觉得冇所谓啊，仲觉得好感动啊，觉得咁先够戏剧性㗎嘛，先够剧力㗎嘛。咁因为大家读文学作品嗰陣时会用文学心灵嚟到同佢即係配合㗎嘛。就唔只好似睇论文啊、睇报告啊咁，要讲系统啊、逻辑啊、实用啊，于是咪入到戏啦。就睇戏就唔博戏，听鼓就唔博鼓啦。当然啦，现代心灵嘅咁嘅投入呢，就只会有限度维持嘅啫。一摆低本小说呢，就即刻返现实㗎啦，就要讲系统、讲实用、讲逻辑咁样。毕竟现代心灵就以为文学世界就虚构出嚟嘅啫，就玩下好啦。冇认真啊！好啦，咁但系弟兄姊妹，如果你认真啲啊，即系通盘咁样读过成本嘅圣经，而唔系只系攞几句金句嚟实用一下、应用一下，或者话只系迷头迷脑引经据典去证明啊、研究嗰啲概念化嘅所谓神学话题，咁你冇理由唔发现圣经并冇将所谓现实世界同埋文学世界截然而分噶。甚至你会好惊讶咁发觉，我哋嘅天父上帝竟然好似个创意十足嘅小说家咁样，佢用好大胆嘅文学逻辑嚟到塑造运作呢个真实嘅世界同埋人类嘅历史。我举个例大家听，好多术语我哋识讲啦，甚至识得话好奇妙喎咁样。不过疑心大家唔知自己讲嘅乜嘢，信嘅乜嘢㗎。譬如话道成肉身。上帝成为人，大家知唔知道道成肉身系几唔合逻辑嘅嘢嚟噶？道成肉身唔系神仙下凡啊，系上帝成为人，系创造主竟然会用一个受造者咁样嘅形象活喺一个受造嘅世界里边，咁似乜啊？就好似小说嘅作者。将自己写埋入去本小说里面，就成为小说嘅人物之一。小说作者同时系小说人物，即系话佢同时喺小说嘅外边，又喺小说嘅里面。咁唔系好古怪，好唔合逻辑咩？当主耶稣话： 我与父原为一，又话呢仲未有亚伯拉罕就有我嘅时候，哇！犹太人就话你夸大啦，你亵渎啊咁样，啊仲要攞石头钉死佢，嗱大家以为冇理由噶？你认真啲谂下，你想象一下，如果我写一部小说，写到里面竟然有一个角色啊，就对住其他人物话啊，我与他原为一啊，我同个作者系同一个人嚟噶咁样，又话咧仲未有呢个故事就有咗我啦咁样，哇！你估其他人有咩反应啊？佢哋会唔会服啊？啊！你估呢个角色最尾有乜下场呢？啊！大家明唔明咁嘅写法，你写喺小说里面都好大胆，好匪夷所思噶。何况我哋嘅上帝将佢写喺真实嘅世界里面。啊！容许我再得罪人啊！嗱，我总系觉得宗教界系好猥琐噶，甚于其他嘅界别。即系我哋开口埋口都一大堆假大空嘅口号术语啊，咩道成肉身啊，因信称义啊，童女怀孕咁样，好似好高超、好正统咁嘅样，但系唔知道自己讲紧乜噶。嗱，总之只净系睇道成肉身，上帝成为人，小说作者竟然同时系小说人物啊，你就知啦。你稍稍少一啲文学心灵。即系你唔够创意，唔够大胆，你都唔可能真系明白领受圣经嘅启示。你最终一定会跟埋班犹太人一齐嗌钉佢十字架噶。讲咁多嘢，嗱，总意就系一样嘢啫，即系提醒你一定要有非常嘅文学心灵，即系有非常嘅创意同埋胆识，你先有可能读得通圣经。啊！读创意飞扬、空前绝后嘅呢本启示录，就更加不在话下啦。第一点，千年万代只此一幕。嗱，我原先咧好想读完一大段一大段嘅经文俾大家听，等大家用少少想象力去构想经文展现出嚟嘅场面，系因为好想大家咧能够先有一个睇戏啊、睇舞台剧咁样嘅感觉。以至能够用睇戏咁样嘅文学心灵嚟到参明圣经嘅全幅启示啊！不过咧，因为惊即系用嘅时间太多啦，大家亦都好难跟住咁长时间集中精神，所以就唔咁样做。不过请大家仍然最好咧，自己先能完整咁样咧啊，读完四到七章，读完最少一次。嗱、啊，我唔读啲详细嘅经文，咁大家先睇一睇。嗱、啊，第四章嗰度嘅经文，大家可以自己睇。嗱、啊，呢一章经文里边。是约翰写的这个天上异象的序幕来的。好像是你看戏的时候拉开那个帷幕，就不单单给你一下子看到舞台上面的布置陈设和人物排场，还预设埋跟着下来的剧情发生的时候的气氛和场景。这样的写法绝对是一种文学手法来的。嗱，我意思系用一幕或者一个场景嚟到交代长时间，甚至即系横跨几代嘅情节故事咧，系戏剧同埋小说好常用嘅浓缩手法，可以使到咧情节更加紧凑，描写更加集中。嗱，不过咧，天父上帝嘅大手笔系点至咁嘅级数呢？佢嘅伟大构想系想将全人类千年万代嘅历史全部都浓缩喺天上嘅呢一幕嘅里面。嗱，我今日讲嘅主要经文系启示录四到七章，但经文实际指向嘅佢系横跨一整本圣经嘅内容，亦都可以话系人类全部嘅历史。嗱，启示录四到七章睇落去好似只系天上嘅一幕戏，实际历嘅时间可能只系一两个钟头，甚至乎系少到几十分钟啫。但呢一幕嘅内涵，佢系包含咗末世，甚至系从创世到末世嘅全部过程，可以话千年万代只此一幕。第二点，一切角色悉数登场，全部都登场。在这一章里面，在这一幕里面，所有决定角色你都见到了，最重要的第一个当是天父上帝。这个启示录四章一节讲到约翰在异象里面第一样见到的东西，就是一个宝座和坐在宝座上面的。天父被描写成为坐在宝座上面的，这个很显然是君王，是审判者的架势来的。不止这样，通过这个天上的文武百官，就是那24个长老和四活物等等，他们的赞美的说话就显明 佢更加系创天造地，掌握历史，创始成终嘅创造主。四章一节嗰度咁话啊嘛，啊四章啲啊，其中一节啊第八节里面讲到啊，昔在圣在圣在圣在，主上帝系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嘅全能者。就十一节啊，嗰啲嘅长老都话：我哋嘅主，我哋嘅上帝，你系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万物系啊，万物系因你嘅旨意被创造而有嘅。好啦，啊咁呢度我想回一个问题先。嗱，我估或者有啲人会问啊。第四到第七章呢一幕，只系提到末世嘅六印，提到六印啊，连七个印都未讲完。末世之前嗰啲嘢更加冇提到啦。点解你会话千年万代就只此一幕呢？嗱，冇错，呢一幕嘅焦点喺末世，系历史嘅最后阶段。不过你留心呢一幕里面，圣经嚟用嚟称赞上帝嘅嗰啲说话，系再三强调咁样，佢系有。佢系创天造地嘅主，系创造主，并且系创始成终者。即系话呢一幕呢，其实已经概括咗上帝由创世以嚟嘅计划同埋旨意。嗱，前前后后嘅历史情节呢，都不言而喻啦。就好似好多结构精密嘅小说咁样，一开始写就系结局嚟㗎啦，或者话系结局嘅序幕。所有前后嗰啲嘅情节呢，都系由呢一幕带出嚟，或者话暗示咗㗎啦。至于呢一幕系咪淨係讲完六印就冇下文呢？跟住下边我会再解释㗎。好啦，讲完圣父，大家就细心睇，喺就会发觉喺呢一幕里面圣子嘅戏份唔少㗎。从某个角度嚟讲，甚至更多、更曲折、更加引人入胜。成个第五章或者话呢一幕嘅第二节，都系集中讲佢讲子嘅。啊，五经文一样啦，大家自己睇。讲到子啊，点样可以即系展开嗰个书卷嘅问题？啊，而呢一章最尾亦都有一个啊赞美父同埋子一同赞嘅说话，就系十三、十四节。啊，我读一读啊，我又听见天上有声音，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同天上一切嘅被造之物都话：但愿众罩、尊贵、荣耀、权势都归俾坐宝座，就是、天父啦，同埋羔羊就是、基督啦，直到永远啊！众四活物就话阿门，众长老就俯伏敬拜。嗱，嚟呢度咧，即系惯咗谂嘢整整齐齐嘅，啊啲头脑似机械人嘅咁啊，你咧好可能又头痛啦，就话咁啊，第四章讲圣父，第五章讲圣子，咁圣灵去咗边啊？啊，圣灵去咗边咧？啊，唔系三位一体嘅咩咁样？好啦，嗱，请大家唔好咁机械啦吓。咁三位一体嗰个精彩，就正正系精彩喺上帝嗰个奇妙不可思议嘅分工嗰度啊嘛。三个整整齐齐，即系好似福禄寿咁企喺度，有乜好睇咧？嗱，一睇创天造地嘅上帝揸住卷书卷，但连佢自己都掀唔开，要由圣旨就系大卫嘅根被杀嘅羔羊主耶稣基督将佢掀开。点解？咁因为上帝要做嘅系关系，唔系一厢情愿就得噶啦。连无所不能嘅上帝都搞唔掂噶，一定要由人用佢嘅顺服嚟到去配合啊，先至可以即系成就噶。但人又因为犯罪叛逆嘅本性软弱，就做唔到啊，做唔到呢种顺服。于是神嘅儿子降世为人，就代我哋做到啦，啊，做到佢顺服以至于死啊，咁就圆满咗呢个关系。而我哋知罪悔改，留意罪嗰个焦点系不顺服，即系我哋冇尽到孝子之义，系讲紧咁嘅罪啊！因为咁嘅罪，我哋知自己有罪啦，就悔改啦，就因着信，就凭住圣子耶稣基督佢嘅孝子之义，就算为义，都算系神嘅儿子啦。咁就成就咗嗰份父子关系啦，咁就圆满咗上帝创造嘅核心目的啦。啊，你或者会问啦。圣子耶稣基督尽义代罪嚟到拯救我哋，咁咪一回事啦。咁同打开书卷同埋观看书卷有咩拉更呢？关咩事呢？点解要佢又先有打开书卷呢？咁救我哋又救我哋一关，打开书咩事呢？好啦，啊呢度要明喎，大家要明呢一卷用七印封严嘅咁样嘅书卷系啲乜嘢嚟㗎？呢卷书表面系讲七印嘅内容，即系第六章嗰度会讲㗎啦。旷野充之， 大體就係講緊啟示錄所啟示嘅主體嘅信息，即係成本啟示錄其實主要嘅嘢就係七印嘅嘢嚟㗎啦。或者話係關於末世世界終局人類終局嗰個根本嘅事實。嗱，按啟示錄嗰個結筆嗰個嚴厲嘅警告，佢係絕對唔容許增刪一字嘅絕密書卷嚟嘅，所以就封死咗佢咯，就連上帝都打唔開佢嚟到改寫佢噶。嗱，點解呢？就因為按住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人就住佢嘅行為嚟到講，嗱，留心呢個行為講緊佢唔順服呢個行為啊，係冇二人。连一个都冇，所以即系所有人嘅结局系一样噶，就系、是、得死路一条咯，就好似封死嘅书卷一样，冇人可以改一个字噶，连天父上帝都改唔到啊！因为上帝佢要守法噶嘛，佢要依法判决，要定你死罪噶，佢都唔改得噶，就唯独圣子耶稣就得啦。佢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他曾被杀，用自己嘅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意思就系、是、有咗基督嘅救赎，就有新嘅可能，就有人能够唱新歌啦。即系总有一啲人会因为基督嘅义嚟到得救，唔至于死。即是话呢卷用七印封严嘅书卷指向嘅末日事实，虽然仍然唔可以更动一字，但系咁唔意味所有人都要跟埋个世界一齐灭亡而灭亡啊！冇一个人得救啊，唔系咁样噶。你或者会问，会有一啲人得救，唔会全部灭亡，咁又同打开卷书观看即系书卷有咩拉更呢？嗱，我真系想你真系会咁样问，咁啊表示你信得好认真、好诚实。嗱，请你嗱谂一谂呢个比喻：如果医生俾你睇一份医疗报告，一份诊断嘅报告，结果得十一个字嘅，啊，就系话你死定啦，你做乜嘢都冇用噶，啊，就是、11个字，你死定了，做什么都没有用，就系得呢个结论啦。嗱，咁嘅报告你打唔打开佢，你睇定唔睇，有乜分别呢？咁同封住佢唔俾你睇咪一样。啊，除非呢份报告仲有某啲地方明示暗示你仲有某种不死嘅可能。嗱，冇基督。冇基督嘅救赎大家都死啦。呢卷咁嘅书或者话乜嘢末世预言睇嚟做乜啫，横掂都死啦，点死几时死咪一样，有乜所谓呢？唔知道仲安心少少啊，至少可以有一日过一日嘛。但因为羔羊嘅血就係基督嘅救赎。得救咁就可能啊。得救咁就可能啊。即係话末日流程虽然仍然一隻字都唔改得，咁唔等于你要同呢个世界一同有罪一同滅亡喎。嗱，留心喎、啊。你一定要即係搞清嗰个层次嘅嘢。即系启示录讲明末日预言系封死唔可以改嘅，嗱咁系一回事。但系你信靠主耶稣基督嘅救恩，佢仍然可以打开佢，可以观看呢啲预言，咁系另一回事。啊，呢、这个当然唔系叫你斗胆去改动同埋反抗启示录写明咗嘅内容嗰啲预言。若叫你睇完啦，你知道啦，咁点啊？去配合佢咯，去配合佢啊！即系顺从佢嘅提示、劝勉同埋警告，最终就得救啦。咁嘅情况系极似耶利米先知所宣告嘅亡国预言，就系话你如果顺从佢，即系甘心受罚，自愿投降出去啊，被掳到巴比伦去，你本人或你嘅子子孙孙仲可以翻嚟呢个国家嚟到复国。但系如果你唔顺从，即系你唔甘心被罚，你走去埃及班救兵或者去逃亡走去埃及。你世世代代一定翻唔到嚟，啊，亦都唔可能复国啊！即系话你永远都丧失咗上帝子民嘅国籍，就分分到啊！撒旦同埋假基督，佢哋叫你信嗰种不一定死啊！佢哋成日都讲不一定死噶啦，那个意思系话 连圣经明明写咗封死嘅启示录嘅预言，佢哋话都可以改得噶。啊，人类只要努力团结，讲啲泛泛嘅爱心就可以逆转末日，千秋万代。嗱，主耶稣应许你嗰种不一定死，意思却系话你只要顺从圣经嘅警告，简单讲就系决不参与末日大反叛。决不参与末日大反叛，你就唔会跟住启示录嘅预言讲嘅呢个反叛嘅世代嘅结局就一齐有罪一齐灭亡。嗱，呢两种不一定死系完全两回事嚟噶，完全唔拉更，甚至乎相反嘅嘢，绝对唔可以捞埋嚟讲。弟兄姊妹，请大家永远记得呢个决定性嘅分别，唔好听任何人胡说八道混淆真相。唔理嗰个人挂住乜嘢招牌，系总统、牧师、学者、专家定系解经家。好啦，讲完圣旨，再讲下圣灵又去咗边呢？嗱，记得父嘅主要分工系创造，子嘅主要分工系救赎，而灵嘅主要分工就系真理嘅启示。佢就好似照明用嘅灯光咁嘅样，佢唔会照亮自己，但系照亮其他嘅嘢。在启示录里面，圣灵一直都是以照亮者，就是明示或者暗示的灯台这样的角色出现。而因为他照亮别人隐藏了自己，所以我们就时时看不见他的存在这样。启示录一章十节里已经有讲，当主日我就约翰被圣灵感动，就见到听到那些东西了。最尾启示录21章 结束的时候，十节，我约翰又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他去山上见到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城。约翰写得很清楚，启示录由头到尾都是在圣灵感动之下写出来，圣灵一直都在这里向我们启示真理，由头带到落尾。另外启示录经文里面还多次提到可以同圣父圣子平衡并列的七灵。一章四节那里，约翰说我写信，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教会，跟着他祝福语这么说，他说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这里上帝和他宝座前的七灵，这里讲七灵，跟着就是诚实作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七灵不是七个灵，是圆满的灵，七是圆满的意思。使徒约翰将他同埋上帝同埋耶稣基督排埋一起，显明他就是三位一体里面那个的圣灵。圣灵在第四章的舞台里面出现了，亦都呈现为照亮者，个名亦都是七灵。启示录四章四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坐在其上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金冠冕，有闪电雷音声音雷光从宝座出来。跟着留意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盏灯就是上帝的七灵。打个比方讲啦，间房没有着灯你就乜都睇唔到啦，但着咗灯你乜都睇到啦，不过你好可能唔会好留意盏灯㗎。圣灵就係咁啦，佢乐意荣耀父同埋子，将自己收埋佢。得啦，好啦，就係咁样。呢一幕三位一体嘅上帝就全部出场啦，全部出晒场啦。好啦，呢一幕当然仲有好多人物啦，有天庭啊，就是、天上朝廷嘅文武百官啦，24个长老啊，四活物啊，无数咁多个天使啊。咁地上边就有众人啦，有君王啊、神宰啊、将军啊、富户啊、壮士啊等等啦，乜都有啦。仲有坚守信仰嘅得胜者啊，因为迟啲会讲嘅，有着白衣嘅144,000啦，仲有啲系最尾嘅从各个各族而嚟嘅，喺神面前嘅可以被邀请进入天家嘅嗰啲蒙恩得救嘅全部嘅人。嗱，时间关系啦，加上我从来都唔系好中意纠缠啲细节嘅，咁唔详细讲啦。好啦，不过仲有一个。理论上好重要嘅角色，佢喺呢一幕即係四到七章里面提都冇提到㗎喎。嗰个就係魔鬼撒旦。提都冇提过佢㗎。呢个係圣经一贯嘅春秋笔法嚟㗎。就係魔鬼撒旦虽然兴风作浪搞风搞雨，但係喺实际上呢 佢系冇乜气噶，冇乜气氛噶咋，其实即系话第一，佢喺呢一场天上方一幕、人间千万年嘅大戏里边咧，其实并唔系大家想象咁重要噶咋。嗱，第二喺呢个天庭嘅场面里边，佢虽然本嚟咧就位列仙班噶，仲位高权重添，但因为佢不守本位，最终一定会即系再冇位置俾佢企噶啦。啊，就永远被逐出天庭啊！啊，呢啲迟啲讲啦。咁样一个咁嘅角色啊，喺呢幕戏演员谢幕嗰阵时咧，佢系唔会出场噶，所以费事提啦。好，第三点，一卷在手，天下我有。一卷在手，天下我有。对于启所四到七章呢个天上嘅一幕，嗱，我疑心。好多人最关心甚至唯一关心嘅就係嗰六第六章讲嗰六个印，嗰六个印啊，第七个印八章，第八章先讲，迟啲先睇啦。不过呢，如果大家识得睇戏，识睇戏嘅话，你就应该知道真正精彩嘅唔係嗰六个印係啲有啲咩奥秘喺里面，而係嗰封用七印封严嘅神秘书卷啊，呢件抗古绝后嘅超级道具啊，喺整体上面讲嗰个离奇嘅寓意啊，呢样嘢先至精彩啊！啊，呢样先至精彩啊！启示第六章啊，唔详细讲啊，嗰度即系七个印剪开有四匹马咁样，你自己睇啦。嗱，大家心理准备啦，我一定唔会同大家对号入座，巨细无谓咁同你讲啊，呢个印嚟讲啲咩嘢，呢匹马指边个人咁样。嗱，我嘅原则好简单，第一个原则。清楚嘅已经清楚就唔使多揀嘅。譬如话红马系讲战争，黑马系讲饥荒或者经济不景，灰马系讲疫症死亡。即啲经文字面都咪讲得好清楚囉，使乜解啫。而且呢六个印嘅内容同埋顺序同马太24章主耶稣嘅末世预言其实大同小异㗎，你对照下就知。至于白马系乜东西呢，咁你对返马太24章经常提到嘅嗰个假基督或者话敌基督，再对比下启示录十九章提到另一位骑着白马而嚟嘅真基督，嗱，嗰个迟啲讲吓。咁呢一匹不伦不类嘅白马，无疑就系假嘅咯。佢又系学人白，不过其他嘢全部唔同噶，佢假基督咯。啊，呢个都系好分明睇得到嘅嘢，唔使点讲噶。好啦，第二个原则，唔清楚嘅就系唔清楚，就唔使执着去解佢噶。嗱，如果你要我指名道姓，话边匹？马边匹马啊？呢匹边匹白马系指边个？呢匹红马系指边个？我就话唔使咁噶，因为七印嗰手五个印，前面嗰五个人肯定唔系讲世界末日嗰几年啊！有人话七年，有人话三年半，唔好理佢先啦。啊，唔系讲紧世界末日嗰几年发生嗰啲嘢，而系讲紧由第一世纪，即系话启示录嘅第一批嘅收信人活在嘅嗰一刻，直到世界嘅末了，成个过程里面全世界大路嘅发展嚟㗎。即係话呢五个印系概括性嘅预言。即係话你叫佢做描写都得㗎，你唔鍾意用描预言用即係全世界嘅发展嘅描写嚟嘅，咁都得㗎。而唔系世界末日最后嗰几年嗰、那个即係確切嘅末日时间表，唔系呢啲嘢嚟㗎。你搞清楚下。主耶稣话：有人冒我名来，说我是基督，啊，这个就是白马啦。又话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呢啲咪红马啦。又话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咁咪即系黑马灰马咯，唔使分得咁仔细噶。啊，呢啲嗱，你留心喎，呢啲唔系末期已经到嘅预兆嚟噶。主耶稣冇咁讲过，佢系话呢啲系末期还没有到嘅兆头嚟噶。末期还没有到，就一路都有呢嘢发生噶。事实上面最起码要去到第六印，第六印是什么？即是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这些很明显恶高头就人人都见得到，个个都感受得到的惊天动地的这些巨变的出现的时候，这才算是真正的末日征兆。迟啲我会用一篇嘅讲章专登啊讲呢个真嘅末日征兆嘅话题。你或者问啦，如果呢五个印嘅解释系咁鬼一般嘅， 不外乎系话历世历代都仲会有啲异端邪说啦，咪白马咯，啊有战争动乱咪红马咯，有经济不景咪黑马咯，有瘟疫地震之类嘅嘢咪灰马咯，啊仲有逼迫啦、残害啦，呢个第五印讲嗰啲殉道啦，啊咁普通嘅嘢讲嚟系咩意思咧？嗱，我话你一定要摆翻正，你读启示录嘅目的同埋心态。启示录唔系占卜书，唔系俾你用嚟解码、吹吉、避凶或者贪好玩噶。嗱，冇错，历史上面甚至包括约翰写启示录之前嘅历史里边，一直就有异端邪说啊、战争动乱啊、经济不景啊、瘟疫地震啊、逼迫残害嘅出现噶啦。啊，咁睇上嚟五印嗰啲预言真系冇意思噶。但系你要明白。呢啲睇落去咁空泛嘅末日末世兆头，嗰、那个真嘅用意喺边度？佢哋绝对唔系俾你用嚟计算末日距离嘅统计数字嚟噶，而系俾你知道你仲系活在末世，就系一个你唔能够留恋，佢又要好好咁把握嘅世代，系你进到最后天国前决定性嘅最后阶段嘅重要嘅信号。就好似日本呢次九级大地震，你对唔能够凭佢嚟推算末日仲有几耐，你点计到啫？计唔到噶，但你总可以即系凭住佢去提醒自己，去话俾人听，我哋正系处于末世之中，仍然处喺末世之中，就系一个邪恶反叛，一个冇平安，一个最后一定永远会被废去嘅世代之中。所以就唔好留恋现世，要努力将来预备好迎接基督翻嚟。弟兄姊妹，唔好睇笑呢五印呢啲咁概括性嘅末世兆头。如果你连呢啲一般嘅警号你都唔留意，都冇反应，净系痴痴迷迷咁样沉醉喺今生现世里边，啊你就唔好指望你可以启示里边解读到啲乜嘢大不了嘅末世密码出嚟。好啦，第三个原则。以类型解读，无需非对即错。嗱，当然啦，我话概括咧就唔等于完全唔使解，或者任你乱咁解。最起码我哋要明白呢啲码或者呢啲印指向嘅，都系有确切定义嘅类型。例如话，嗱，坊间网上久唔久就有啲人出嚟讨论下边个系假基督噶啦。譬如话最近有人问啦，有强烈回教背景嘅奥巴马系咪假基督咧？咁样大家留心，始终唔好忘记层次呢样嘢啦。譬如话白马即系假基督，系一个类型嚟噶，指嘅就系有无形基督混乱信仰嘅意图或者实际嘅呢啲个人或者集体。美国作为个政治实体，嗰班政要眼就望住个埃及方尖碑，口里面就噏住上帝，嗰、那个混乱上帝无形基督嘅意图同埋实际超然若揭啊！你唔使逐个美国总统去查问信德，去起佢家宅噶，你已经可以肯定美国整体上嚟讲系个假基督国家。我嘅意思系。奥巴马唔系最后嘅假基督，即系启示录十三章讲嗰个从海上来的兽，嗰个一回事。但话佢基本符合假基督嘅类型，咁又系另一回事。唔需要非对即错，非错即对咁样噶。记得解启示录嘅预言，你只要唔好过度纠缠小节望文生义，你从类型入手，就错唔到去边噶。譬如16世纪宗教改革嘅时候，马丁路德指当时嘅天主教教皇利奥十世系假基督，从类型上讲绝对啱㗎。后人绝对唔能够话16世纪冇遇到世界末日，利奥十世唔系最后嗰个假基督，就话马丁路德搞错咗咁样，唔可以咁讲。我哋倒应该好欣赏好感谢路德。因为佢用咗佢锐利嘅眼光同埋信仰嘅胆识，好负责任咁样提醒咗嗰个世代嘅人。反观今日嗰啲好多所谓牧师学者，因为惊睇错啊，惊俾人笑啊，就攞住幅通缉犯拼图，而唔敢怀疑任何人，指出任何人，特别嗰啲有名有势嘅社会言达，就系里边嗰个疑犯。结果当然佢哋成世都唔会犯错噶。 但是这样不犯错叫什么呢？失职嘛。上帝的仆人犯错的最大定是失职的最大？第四，不是逐个印去解，而是解通七印工程的布局和心思。启示录绝对不是一堆琐琐碎碎的末日预言条目，不是好像烧饼糕啊、咩落茶丹马诗那些咁嘅所谓预言诗，或者话车公庙啊、黄大仙庙嗰啲嘅签文咁样，系各自孤立成篇，就任你睇下你想即系问啲乜嘢啦？你问自身啦、啊，定问家宅啊，定问平安，定问事业，定乜嘢啊？按你嗰个实际环境需要，你都即系任你解噶。启示录要启示嘅系一个首尾呼应、布局严谨、信息一贯、目的分明嘅大故事嚟噶，唔仅系关于末世，就系关于整个世界点样创始成终嘅大故事。所以你翻翻启示录四到七章嘅呢一幕，要解读七印嘅关键就唔系逐个印去解，而系要读通逢七进印、七印工程呢、这个天父上帝嘅创世公式。明白到呢一幕里面上帝要俾我哋个中心信息系一卷在手，天下我有，即系全人类嘅历史，最少系呢段历史决定性嘅结束部分都已经写咗入上帝手中呢一卷七印封严嘅书卷里面啊。要明白呢个宏大布局，大家一定要非常咁留心。第七章讲完六个印之后，第六章讲完六印之后，第七章唔系讲第七印啊，而是跳咗后面讲七印进行中某个片段，然后仲讲到去七印完成之后嗰个大结局嗰度去。七印嘅即系第七章开头嗰度，一到呢、这个即系第八节讲紧提到有144,000嘅人，好奇怪啊！受到神嘅咩印记啊？讲到12个支派，每个支派几多人？总共144,000。讲到一班得胜者受到上帝嘅特别嘅保守，呢、这个场面系乜嚟嘅咧？嗱，呢一段最突出嘅数字就系144,000。我想我哋联想到喺第14章有提到一班数目一样嘅得胜者，呢班人同耶稣企埋一齐。圣经形容到佢哋系一班得胜嘅人，同主一齐，系主从人间买翻嚟嘅，系作初熟嘅果子归俾上帝同埋羔羊。咁呢啲系咩人呢？呢段描写似乎系好后期嘅，我讲十四章嘅描写，好可能系去到七碗，即系最后七灾倒落嚟之前嘅情景嚟噶。而且初熟的果子啲咁嘅字眼，亦使我哋谂到更后期，亦即系差唔多到大结局嘅某个场景啊！呢个去到20章噶啦，就系讲到千禧年嘅时候，就有一班人首先复活，系头一次复活啊！嗰一班人嗰、那个千禧年嘅世代，嗱详细我唔讲啊，迟啲会讲。嗱，你将144,000加埋初熟嘅果子，加埋头一次复活，你加埋嚟睇。第七章提到的144,000人就很可能指向千禧年那时最先复活的那些圣徒。千禧年是怎样，迟些先讲。但千禧年很明显是启示整个古仔的结局的序幕，是很接近很接近尾声的了。如果这一段七章开头那段那个时间指向还是有点含糊，不太肯定是不是指到结局。跟住落嚟嗰段就是第九节，七章九节嗰段就好清楚啦。九节讲到，佢话我见到好多人，冇人所到，从各个各族各方嘅民而嚟。佢哋拿住棕树枝，跟住讲到嗰啲人点样同神一齐，神同我哋永远同在，仲永远点样即系爱佢哋。特别有几个说话，哇！第十六节，佢哋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唔可以再伤害佢哋，因为坐宝座嘅羔羊一定牧养佢哋，令佢哋到生命水嘅泉源。上帝亦都会擦去佢哋一切嘅眼泪。特别留意呢几句。呢一段咧系信息同埋字眼都极似启示录嗰个结局。即系21和22章噶，21章讲到新天新地降嚟，讲到神点样抹干佢哋一切嘅眼泪， 嗱，22章讲到喺神嘅城里边有生命嘅水泉，有生命嘅果子，神让呢一切俾佢哋享用。生命水，生命泉，神抹干眼泪，呢啲同第七章最尾嗰度讲嘅嘢系完全一样噶。大家留意到喎。嗱，呢一章即系第七章描写嘅，其实已经系启示录嘅大结局嚟噶啦。嗱，相对于20同22章，当然细节就省略咗好多啦。但基本上嗰个结局嘅轮廓就出晒嚟噶啦，个轮廓出晒嚟噶。嗱，呢度大家再睇埋第八章开头嗰度点讲？第八章第一节嗰度咁讲嘛，羔羊揭开第七印，嗱，而家先提第七印啦。天上静寂咗二刻，我睇见嗰度即系嗰个站住上帝面前嘅七位天使，有七支号就赐俾佢哋啦。留意到啊，嗱，第七章明明系讲七印。不过讲完六个印就唔讲啦，停咗度。咁去到第七章讲嘅又唔系第七印嘛，系七印完咗之后嗰个大结局。而去到第八章先至翻转头讲翻第七印，即系七之后嘅发生。即系话到启示录嘅第七章嘅尾嗰度，其实已经将个古仔讲完咗㗎啦，讲完晒㗎啦。第八章只系补充翻第六同第七章之间省略咗嘅细节之嘛。换句话讲，启示录四到七章，即系单单呢一个揭开七印嘅呢一幕，已经将成个启示录故事，或者话整个圣经大故事，或者话整个创世大故事，有头有尾讲完咗噶啦，讲完晒噶啦，即系话全本圣经嘅上下文，通通都系呢一幕嘅补充嚟噶咋。通通都是这一幕的补充来的。听到这里大家可能很糊涂不知道说什么，更加不知道我说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意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家心里面没有足够的典型来到对照参考，更加不能够掌握，甚至没办法接受圣经根本就是一个大故事，而且是一个已经写完了的大故事，这样的基本真理。再讲下去呢，要用一本圣经来到解释的，咁时间就真係唔够啊。到下一篇信息，我就会用宏大叙事嘅观念来到帮大家详解圣经係一个大故事，而且係一个已经写完咗嘅大故事，呢、这个匪夷所思，佢有真确无比嘅奇妙真理。睇结语，信心、同心、文学心。大家对于启示录的理解之所以困难重重，完全入不到气，是因为大家中了现代心灵那种毒，就是你满心满脑的都是僵死的逻辑理性和恶俗的实用主义，你严重缺乏真正创新和大胆的文学心灵。圣经不只是启示录，是天下第一奇书，因为作者上帝佢唔单止将自己写咗入去里面，就係童女怀孕，就係道成肉身，仲将读者就係你呀，同埋全世界嘅历史以至结局都写晒喺里面，仲将佢哋用七印封严咗。你想象一下，你睇一出戏，你就去睇戏，忽然间你喺电影里面睇见你自己喎，睇到你喎，你初你以为人有相似啫，唔係我嚟嘅似啫咁样。但你睇落去，发觉嗰个人做嘅嘢、讲嘅说话，咪正正就系你做过、讲过嗰啲嘢咯，一样嘅。于是你就开始会疑心，系咪曾经俾人偷拍过咧？俾人偷拍完摆咗上套戏度咧？不过你再睇落去就更加不得了，因为你睇见佢行咗入间戏院度，就系你而家喺嗰间戏院，佢就入咗呢间戏院，仲坐喺你而家坐紧嗰个位上面，佢睇紧嗰套就系你而家睇紧嗰套戏啊！哇，你嚇出一身汗啊，你疑心呢，而家就有人用镜头偷拍緊你啊，唔係之前拍落，而家就拍緊啦。不过更加不可思议嘅就仲喺后面喎。就是、你睇到电影里面嗰个你啊，忽然之间好惶恐咁样离开咗嗰个座位。当时你明明仲坐喺个位度喎。但你电影里面嗰个你就好驚咁样离开座位。就走咗出去电影院外面去。即係话影片里面影緊嗰个呢，竟然係未来嘅你嚟㗎，未来嘅你。 嗱，我估咧睇到呢一度，你一定就会点啊？会十分惶恐咁样离开座位，走到出去电影院外面啦。咁点？咁就同电影一分钟前嗰个画面完全一样啊！哇，你有冇睇过一套咁嘅戏啊？吓死你啊！一套咁样嘅电影，试过咩？圣经啊！其实就用类似嘅手法写出嚟嘅奇书啊，咁样嘅写法啊，论文报告里面固然唔好啦，连小说都唔多见噶。诗篇139篇16节，诗篇139篇16节，你所定嘅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你所定嘅日子就定俾我嘅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咗喺你嗰本书上边啊！诗篇139篇16节就咁讲啊，呢句金句咧，大家随口噏就觉得冇乜嘢啊，甚至乎好猥琐咁样话啊，感谢主真系奇妙咯咁样。但系一整卷启示录。其实成本圣经都系实实在在咁将你同埋全世界嘅历史以至结局全部嘢写晒喺里面。啊，我睇上嚟你就唔系好明嘅。其实如果你真系明嘅话呢，你一定顶唔顺咁嘅写法啊！搞错啊！要你领会全本圣经原来就系一个大故事，而且就系一个已经写完咗嘅大故事。要你接受上帝将你同你将你将佢同埋你都写晒入去呢、这个已经写完咗嘅故事里面，仲要你睇得出天上只一幕，人间千万年咁样嘅超浓缩写法，仲要你参透启示录嘅预言，既系封严咗，又系开放嘅呢种神秘莫测嘅吊诡性。嗱，咁样嘅时空错乱啊，主客交错啊，似非而是啊，疑幻似真啊，即系咁嘅难度，你读十世神学都克服唔到噶。你甚至越读你都越领会唔到，越读你就越冇办法相信落去。返本归真啊！原嚟咧，你唯一要嘅嘢就系、是、完全唔讲你嘅创意同埋胆识。我讲多次，你唯一要乜嘢啊？就系、是、完全不讲你嘅创意同埋胆识。若一个牧师学者由朝到晚挂嘴边嘅字眼，就系、是、叫做信心。信心就系完全唔讲你嘅胆识同埋创意。信心系乜啊？同心啊，好似细路仔咁嘅心啫嘛。同心系乜啊？咪就系文学嘅心灵咯，一样嘅嘢嚟嘅咋。犹太人或者话嗰啲牧师，佢哋嘅律法主义要嘅系实用，讲究实用。希腊人或者话学者，佢哋嘅思辨哲学讲究嘅系理性，但系唔合逻辑又唔毫不实际嘅启示咯，嗰、那个奥秘却系要呼唤同心，细路仔嘅心灵，因为细路仔听古仔系从嚟都唔会博古噶，佢哋听古唔博古个细路仔，大人就会啦，所以呢，佢哋一定读得明启示录。小朋友一定读得明启示录。